胡锡进质疑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灵魂，传闻他被退休另有内望。上海官媒标题有藏字文暗中挑战习近平。专家解释布林肯访问东南亚的两大主轴，分析说中共的扩张并不是易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9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擅长揣摩上意著称的《远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退休之后火力仍然不减。12月17号他用英文在推特发文，质疑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他的作为被认为是扇了习近平一镬。胡锡进转发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伯恩斯的任命的报道，并且评论说，即使他来到中国，他的灵魂亦都会留在华盛顿，北京只能够看到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将指挥着他的身体在北京讲说话和行动，还会炫耀，他不会成为中美友好使者。这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引发不少辛辣留言。有人说，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知秦刚大使的灵魂在哪里，北京还是华盛顿？还有人说，那你的灵魂又是怎样呢？不要再说中美友好，和独裁政权没有友谊可言。视频账号 LT 时计说，胡锡进这个是发声明拒绝接受昨日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大使了，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照办呢？胡锡进12月16号在微博宣布退休。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CMP 在官网发文，引述消息人士说，胡锡进退休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当局对他最近在国际上面的高调言论感到不满。报道说，北京高层对胡锡进感到担忧，认为他成了一门松散大炮，正在向党内的纪律开火。松散大炮 Loose Cannon 形容举止无法预料，喜欢惹麻烦的人。报道指出，胡锡进关于彭帅的一系列贴文可能得罪了党内一些有权势的人。在彭帅指控张高丽之后，胡锡进几次放出所谓彭帅露面的录影，并且激烈指责外国势力妖魔化中国。时评人唐正远在专栏节目入面分析说，胡锡进因为彭帅报道而被退休的猜测有一定的道理。唐正远认为，胡锡进成日帮习近平划红线，然后轮番被美日台兜巴星，这个等于是同习近平落圈套，自己过完嘴瘾，最后都要习近平动用外交资源甚至军事资源来撑场面，习近平实在不可能接受胡编这个总划线师。在胡锡进退休换新人接替总编一职的同时，环球时报还新设了社长。唐正远说，现在的职务安排很明显是将过去胡锡进一个人的事分成两个人来做，以后环球时报的社评等等重要文章多了一道把关，胡锡进自己写稿自己审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共经常讲舆论阵地，显示宣传领域的敏感以及重要性。最近就在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斗再度走向激烈的时候，中共官媒果然频频搞鬼。最新的一件怪事出现在上海官方媒体新闻晚报12月15号的一篇报道入面。报道的事件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龚正当日去基层视察情况。报道的本身并不奇怪，但是长达43个字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确保一江清水延绵后世，惠泽人民，李强龚正今日赴竹园污水处理厂检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难发现这个是一个藏字文，当中隐藏了江泽民的名字，而上海就是江泽民的政治老巢。习近平在2017年提到长江经济带话题的时候，曾经提出确保一江清水延绵后世，但是没有后面惠泽人民几个字。在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一场座谈会发表讲话的时候， 佢嘅赞狗人又帮佢加咗惠泽人民呢一个尾巴，最终凑成咗呢一个藏字文。当时嘅各大侯氏官媒都用呢句话作为标题，一度喺海外引起广泛关注。唔少人讲笑咁话，习近平又俾赞狗人扇咗。好难相信以严厉审查文明嘅中共中宣部会发现唔到呢种连网友都可以发现嘅毛病。呢一次新闻晚报用咗呢一句说话，甚至不惜用一个长度令人好笑嘅标题，被认为系官员同媒体开始表态嘅信号。最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嘅多家官媒都出现咗舆论战。时评人郭平喺大纪元发文，仲提到12月14号人民网一篇署名洪乐峰嘅短评，题为尊重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推动高质量发展。郭平认为呢一篇文章捉住习近平嘅经济败笔进行不点名批判，手法颇为老道。中共内斗目前吸引相当嘅眼球。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12月16号喺面书发文话，其实外界关注嘅焦点唔在于习近平，而是中共会唔会喺呢个过程入面崩溃。佢认为点解习近平嘅错误路线可以拖咁耐，因为习近平嘅路线唔系佢一个人制定嘅，系中共全党嘅共识。件事搞和咗，直接责任系习近平，但系主要责任喺决策嘅政治老人身上。近年嚟中共面对嘅局势迅速恶化，内政外交都喺度爆雷，酝酿更加严重嘅危机。颜纯欧认为，对于现实而且利己嘅中共嚟讲，一旦面临生死关头，諗到党一崩溃，一家大细死无葬身之地，就会出现对习近平路线嘅质疑，而且会积累，并且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大翻盘。佢话唔到生死关头，唔会有压倒性嘅反对声音，时势险恶，再纵容习近平，只有大家绑喺一齐送死。今日习近平若果失势，唯一原因就是中共又到了生死关头了。不过颜纯欧总结话，习近平落唔落台只是中共的事，中共崩唔崩溃才是我们的事。12月17号，捷克新任总理菲瓦拉领导的多数派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菲瓦拉的执政联盟强调将会同台湾同日本等等民主政府合作，并且有意改变总统齐曼在过往寻求同中俄深化关系的局面。综合媒体报道，新政府由五个政党组成，包括菲瓦拉的财政保守人民民主党 Civic Democratic Party 和首度入主政府的中间派海盗党 Pirate Party 等等。五个政党在总席次200席的国会入面取得稍微超过半数的108席。菲瓦拉新政府表示会同以色列持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同中欧的维斯格勒四个集团 V4 的合作也都将会是重点。维斯格勒集团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组成。此外，新政府的五党联盟仲有意改变左翼总统齐曼在过去寻求同北京、莫斯科深化关系的这个局面，强调会同台湾、日本等等的民主政府合作。新任外交部长36岁的海盗党人尼帕夫斯基对中俄立场强硬。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考虑到出年下半年捷克将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新政府仲增设了欧洲事务部长和法律部长职位。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遭到中共的连续施压威胁。立陶宛知名啤酒品牌 Wolfers Engelmann 亦都受到牵连，订单陆续取消。但是公司总经理表示希望政府能够长期支持台湾。中央社引述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 LRT 的报道， Wolfers Engelmann 总经理说，立陶宛是小国家，自然容易对其他的小国家有感情，对那些被压迫的小国家尤其如此。我们只能够期待政治人物确实有十分明智长远的战略，若果支持台湾只是短期政策，那将会令人非常遗憾。Wolfers Engelmann 是立陶宛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酒厂， 创建于1853年。公司的总部位于立陶宛第二大城市 Kaunas。立陶宛产业联合会主席让努列维优斯指出，立陶宛的对中贸易在进出口都遭遇障碍，甚至连立陶宛已经付款的货物抵达港口之后，亦都发生无办法装柜出不到中国的情况。据路透社12月17号报道，中共仲施压德国汽车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要求他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部件。上个礼拜有消息说，中共已经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同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中共外交部对此加以否认。但是瑞典银行首席经济师马丘里斯证实，已经有生产中间商品的立陶宛企业被迫放弃订单。他说，虽然经贸胁迫的作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范，以及中国和欧盟的协定，但是北京确实可以阳奉阴违。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正在寻找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和恢复对华贸易流动的途径。布林肯12月3号首站抵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启了他的首次东南亚之旅。本来计划4日之内访问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泰国，不料一名随行记者确诊，随即在16号返回美国，未能够访问泰国。希望之声采访了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和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为我们解读这一次布林肯的东南亚之行。吴家龙认为，布林肯选择上述三个国家，以及选择首站到达印尼，并且在印尼发表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背后有特殊的考量。吴家龙说，泰国那边、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其实都是马六甲海岸的关键国家。那整个印太战略里面，一个重要位置就是南海。南海两个出口，其实就是台湾海峡和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呢，美国现在对南海的介入是非常认真的。在这里要压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和无理的主权要求。然后呢，在南海的话，咁欧洲嗰边会嚟，而家连俄罗斯都跳入嚟。俄国嘅嗰啲国营海外石油公司要帮印尼喺纳土纳岛北边嗰一带、东北边嗰一带勘探同开采石油同天然气。所以呢，美国发现俄罗斯对南海有兴趣之后，即刻嚟补印尼呢个缺口。之前嘅嗰啲重要官员嚟东南亚通常都跳过印尼，令印尼觉得好失落。咁印尼系世界人口排名第四嘅国家，亦都系东南亚最大嘅国家。所以印尼，坦白讲，你要经营东南亚、经营南海、经营马六甲海峡，其实都离唔开印尼。吴家龙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喺经济上面颇为依赖中国，但系双方亦都存在好多矛盾冲突。佢话，以新加坡嚟讲，佢系贸易帝国，佢唔可以接受南海变成中共嘅内海，所以呢，新加坡喺南海问题上面系企喺美国呢一边嘅。美国嘅航空母舰可以喺新加坡靠港。虽然新加坡亦都乐于同中国有经济上嘅往来，包括马来西亚、泰国都系，但系如果中共咁样嘅肆意妄为、横行我行我素，然后呢破坏国际行为规则，企图改变国际秩序嘅现状，向住嗰种对中共自己有利嘅方向去改变嘅话，咁样嘅话其实大家唔可以接受。起初大家唔敢出嚟对抗，而家美国带头嚟同中共对抗，全球睇到咗全球抗共对抗中共嘅呢个浪潮。喺呢一种情况下面，东南亚国家可能就会开始有新嘅选择啦。综合嚟睇，中共对东南亚嘅影响力应该系喺度下降。更何况中共自己嘅外汇储备唔够用，要在东南亚国家这边大撒币已经不可能。所以从经济金融上面，再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中共在东南亚这边是非常吃力的。更何况最后的这个重点，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是出口的竞争者，他们都是要出口去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的经济国家，他们都是这个出口的竞争对象，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主导的那个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其实帮不到东南亚的忙，所以他要经营东南亚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而郭玉仁就指出了布林肯此行的两大主轴是围绕出年即将发生的两件事。他说因为出年的1月1号这个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所以布林肯基本上去东南亚。因为印尼和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是相对在东南亚比较大的经济体，所以等于是有少少去 counterbalance 去抗衡，事先令到东南亚十国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三个相对比较大的经济体了解中国它并不是一个忠实的或者是公平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主轴。那第二个主轴当然就是针对中国近年来这一种所谓的 unilateral 就是单方面的破坏现状的行为，包括在东海还有南海。这一次去东南亚访问当然针对的就是南海的部分。布林肯这一次的访问其实利用第二个主轴也都是要去 counterbalance 去抗衡，因为中国现在在东南亚尤其是南海周边的国家推行南海行为准则就是 COC， 这个也都非常有可能在出年就会有结论会签署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所以布林肯这一次去东南亚也都是游说希望这些经济体相对比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可以加入美国在出年要成立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那第二部分当然也都是希望印尼和马来西亚可以支持美国的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种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共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应对呢？郭玉仁说，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当然是根据俄罗斯本身的国家利益，所以他才会陈兵17万在俄乌边境。但是中国的企图是想要利用这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矛盾来转移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些围堵和制裁，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北韩。如无意外的话，应该在2022年2月份北京冬季奥运结束之后，我觉得北韩有可能又开始恢复一连串的飞弹试射，甚至是不排除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是北韩的部分。第三个当然就是提到中国自己的部分。我观察认为中国第一不会放弃在东海还有台海去进行所谓的鬼冲会去行动，或者是海空不断地去挑衅日本和台湾，他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了。这里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会经常见到无论是以美国为主定是以中国为主在南海进行一连串的军演，这个应该都不会意外了。那第三个主要当然就是中国对台湾，尤其对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应该会更加强硬。香港在12月19号举行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选举，就在12月18号香港廉政公署向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以及三名前区议员李家伟、刘家文和李轩朗等五名海外港人发出通缉，原因是所谓先或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据悉，香港廉政公署至今已经针对相关的罪行拘捕10个人，两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7人正在被通缉，包括上面讲的5个人。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